这是大写。犯为杀害，聚集眷属，这是错了。啊，这个不是大写鬼神呐。这个青莲法师在注解里面引用了一个小故事啊，明朝万历年间的事情啊，这一段小故事很值得我们参考啊，说明鬼神的享用跟我们人间不一样啊。他引用的小故事在123面啊，这小字倒数第二行，说明不可以用酒肉啊来供养鬼神。古时候祭祀鬼神啊，虽然说是用酒，其实是水啊，古礼里面称为玄酒啊，那就是水呀，用这个来祭祀天地鬼神啊。用苏轼这才是正确的。可是我们世间不晓得这个道理啊，以为如果不杀生祭祀，这就好像大不敬，一定要杀生祭祀，不知道杀生祭祀是造作很大的罪业。决定不会得到天地鬼神的保佑。啊，谚语里就常讲个，上帝有好生之德。既然他好生，你怎么可以杀生去祭祀他？哪有这个道理？啊，所以下面这个结论就告诉我们：一世之故，犯殃自受啊，子母俱损啊，因为你在喜庆当中造作这些罪业，得不到鬼神的保佑，反而招引许许多多的恶淫恶鬼啊，这些精怪上门，这些东西来了，它是作乱的。他叫母子都得不到安稳，这种情形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啊，产母情绪不安，你再看那个婴儿啊，仔细观察他时时有惊吓的这个状态啊，你只要仔细去观察，你能够发现啊，他好像很恐惧很害怕啊，他虽然不会说话不会表情，你看那个身体的动作就能观察得到啊。那么这一段是讲生的时候我们要如何修福，不可以造罪。再看底下一段， 若言佛敌临命中人，我问善恶，我与令时民众之人不落恶道，何况自修善根正我胜利。主命鬼王也很慈悲啊，不但主命鬼王慈悲，前面我们读过恶毒鬼王也慈悲啊。他不想不愿意看到这个众生堕三恶道啊，实在说他也是时时刻刻留意帮助这些堕恶的人如何能够免受三恶道之报啊。所以临终不问这个人是生前是做善是做恶，他都是以慈悲心来帮助。如果这个临终人在生前能够修一点善根，对于他的帮助啊，就更有利了。换一句话说，他帮助你就更有理由了。是阎浮提行善之人，临命终时亦有百千恶道鬼神，或变作父母，乃至诸眷属，迎接亡人，令落恶道，何况本造恶者啊。这一段经文很重要啊，你看看这个临命终的人我们见过不少啊，在病重的时候他会给旁边人说他看到什么人来了，所看到这些人都是他已经过世的家亲眷属，他看到，那么是不是真的家亲眷属呢？不是的，而是他的冤家债主变现出他家亲眷属朋友的模样来接引他接引过去了就来报复他来报仇啊。这个我们要晓得，因为看到家亲眷属很容易就跟他走了，特别是我们念佛助念的时候，助念的时候最要紧的要把关呢，就把这个关口他一听一听一说说是见到什么人了，立刻提醒他不要理他，一定要等阿弥陀佛现前，你跟阿弥陀佛走。如果不是阿弥陀佛，不管什么人现前，都一概不理睬。他真正不理呢，那个现象没多久就没有了，就走了。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临终的开示这一句话非常非常重要。时时刻刻提醒他这个是真正是日夜24小时不可以间断唯恐我们一间断一疏忽，被这些冤家债主变现家亲眷属带走了这个是临终助念不能不知道啊。所以助念有大利益了。 助念的人以真诚清净心慈悲心念这句话啊，这个念助念的人越多越好，这个磁场殊胜，可以让这些这个恶道鬼神呢不敢接近。啊，那么助念的人少了，助念的人没有诚意，这个恶道鬼神就得其便利了，他就乘虚而入了。啊，这一点我们要特别注意。啊，所以有人来问，万一找不到人助念，我们用念佛机可不可以？只能说比没有好一点而已啊。最好是能有人去念了，那个不一样啊。凡是临命终时遇到这些状况的，决定都是落三恶道。啊，如果他生前再造种种恶业，那就更糟糕了。啊，地藏菩萨也救不了啊。死生是大事，死了之后往哪一道去，非常严肃的问题啊。所以人在生病的时候，恶鬼妖魔来扰乱，啊，这个经上讲的时候，一生一向行善的人都很难避免，何况造恶的。善因善果，恶因恶报，决定不差了。啊，果报之现前，那就在缘具不具足，缘具足，果报就现前。啊，所以我们送往生，送往生实在讲帮助一个人祝福。我们一生当中是行善，还有什么样的善事能够送人去祝福，这一桩善事大，没有比这个更大的。所以在这个临危之人，你能够全心全力去照顾他，时时刻刻提醒他，这就是给这一些无数的恶鬼恶神给他作战呢，一定要能战胜他了。啊，这个王者顺顺利利往生，啊，得到佛接引了。即使造作无逆失恶的人，如果遇到这样的正善缘，他也能往生。啊，我想诸位 看这个《净土圣贤录》《往生传》呢，都知道唐朝张善和的故事。啊，张善和是个屠户，杀牛的。啊，一生杀牛，那不知道杀了多少牛啊，造多少恶业。所以临命终的时候，他看到很多牛头人来跟他逃命。啊，这个在佛法里面，地狱相现前啊，他叫救命啊，缘好。正好有一个出家人从他门口过，听到里面喊救命，这个出家人到里面看看什么回事情啊，这才他说出的时候好多牛头人啊，也说要命说命啊，这个出家的师父就给他点了一把香啊，送给他，叫他拿在手上赶紧念阿弥陀佛。他为了要救命嘛，就大声念阿弥陀佛，念了十几声，他跟人家说牛头人不见了，都走了，阿弥陀佛来了，他往生了。你才晓得说造恶业不要紧的，临终那一念语言殊胜啊，张善和运气不错啊，遇到善知识。他要遇不到这个人，决定堕三恶道啊，决定堕地狱啊。地狱罪受满之后，那也要变牛去还债还命啊。你杀一头牛，你就要尝一次命，你一生杀多少牛，你要尝多少次命。杀牛如是，诸位要晓得，杀害任何众生都要偿命的。再小的动物还是要偿命。你怎么能免得了啊？你杀一只蚊虫，杀一只蚂蚁都要偿命。你千万不要以为这是害虫。它有生命啊，它也是众生做了恶事投胎落在这些道啊，变成这么一个形状啊。我们在六道轮回里头也常常干这些事情啊，这一生的人生，这怎么晓得我们人生失掉之后得什么样的身形呢？所以得到这个身形之后啊，可不能骄傲啊。可不能仗着这个身形的势力去残害一些小动物啊。转眼之后啊，你就变成他们的身啊，你也会遭受别人的时候来伤害你啊，因缘果报丝毫不爽啊。再看底下这段经文，世尊，如是阎浮提，男子女人临命终时，神识昏昧，不辨善恶，乃至眼耳更无见闻。这个时临命终的时候，我们称它为弥留的时候的状况，时间很短， 确确实实的昏昧无知啊。他对于家亲眷属往往啊不认识，记忆力完全消失了，这是极其危险的状态啊！这个时候相当麻烦了，唯有神志清楚的人好帮助，神志一不清楚了，这个事情就麻烦了。
怕叫
一个人在民中临终遇到这个状况，纵然遇到善知识也无可奈何，这个是业障很重啊，我们要记住啊地藏经的教训，他完全要依靠别人帮助，那么现在还有一些人没命还没终，福报还没享尽，现代人所说的老人痴呆症就是这个状况，那这个里面就是他还不是临命终时，神识昏迷，不辨善恶，乃至眼耳更无见闻，痴呆症，老人痴呆症，看他的福报，福报要大，可能在这种状况里面呢十年八年，他有一口气在他还会呼吸但是人事不行家里面最欢喜的人最疼爱的人都不认识，每一天24小时处在昏迷的状态，这种人可怜了，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死了之后一定是被业力牵引了，不会在好道啊，决定堕恶道啊，那么我们有没有能力保证自己将来不会有这种现象，谁也不敢保证的。我们今天看到这些状况，自己要有高度的警觉性，佛在此地教给我们方法，我们要记住啊，世诸眷属啊当须设大供养，转读尊经，念佛菩萨名号，如是善缘能令亡者立诸恶道，诸魔归神，悉皆退散。这个里头关键就是 大供养。家亲眷属肯不肯做啊？有许多的老人痴呆症的，实在讲啊，都是大富长者啊，富贵人家啊，他的家亲眷属忙到就争财产去了，谁还跟他做大供养啊？那死活没有人问了啊，想尽方法就夺财产。那这个人就可怜了，就到三恶道去了。家亲眷属如果真的是个聪明人啊，明理的人，想救他，那就要把他所有的财产拿出来修大供养。像前面所讲的婆罗门女、光目女啊，为救母亲呢，把自己的这个房地产通通卖掉之后来做供养。今天这个世间到哪里找这个孝顺儿孙呢？啊，你要找不到，又找不到一个可靠朋友信托，危险呐、啊，危险到极处啊！那怎么办呢？不如现在就修大供养嘛。这经常讲嘛，你活的时候修，分分利益你自己的，你才能避免晚年呢得这样的病苦。现在要觉悟啊，要真觉悟啊，儿女靠不住啊，朋友也靠不住啊，什么样亲人到后边他都会变卦了，没有可靠的，真正靠得住的自己，趁着自己还在健康的时候，明了事实真相了，我们要认真去修大供养，全心全力的供养啊。供养要怎么个修法，这个要有智慧，要亲近善知识，修行无论是显教密教，宗门教下，在家出家，第一个先决条件要明理，对于我所讲的宇宙人生的大道理不能不明白，设法界一正庄严的现象不能不清楚，你明白了清楚了，你就晓得大供养应该怎样修。那如果在我们现前具体而言，它的基本的原理原则如何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这个供养就大了。如何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离苦离三恶道，离六道轮回，离十法界，这是离苦啊。得乐，真正之乐，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那么诸位你就能明白了，今天 居士临近中学会是修大供养啊，每一天有两个小时讲经，这是大供养啊，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啊！啊，念佛堂现在每一天十二个小时念佛，帮助人离苦得乐，这是大供养啊！李居士发心，希望能做一个长远的大供养，建弥陀村呢。受容十方，真正发心念佛求生净土的人。给他居住念佛的条件，这是大供养。其余的这一切善事，我们见到了不能不做，也要全心全力去做，也是属于大供养啊。如同目前国内的这些灾难啊，长江的泛滥，东北嫩江、松花江的泛滥，造成极重的灾害。我们听到了，我们全心全力的修供养啊，来救灾啊。不能说这个供养大概是小供养，不是的，这个供养也是大供养。佛家常讲，佛不度无缘之人。佛要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首先要布施结缘呢。啊，我们跟这一切众生结了法缘。结了善缘，将来因缘成熟，他就很欢喜接受佛法。所以财布施是佛度众生的先决条件。看看佛的四摄法，第一条就是布施啊，啊，其次爱与利行同事，舍财修福啊，只要肯舍，这个财富源源不断而来，所以财决定不能够吝惜啊，有才要懂得施啊，欢喜布施，这个人就有福了，这个人决定不会缺乏财富。越施越多，啊，越多要越施， 京这个一年，东南亚经济萧条，人民生活困苦，收入大幅度的减少了。你看看房地产跌了一倍都不止啊！我们出门看到许许多多建筑都停工了，那房屋卖不出去，可是我们再看看治水，居士林的收入也受影响啊！信徒们收入少了，捐助相对的也减少了。可是我们从《华严经》开讲以来，这个念佛堂开办了，现在李牧原居士告诉我，不但我们的收入比过去没有减少，还有增加。你看看居士林兴旺的现象，许多人告诉我，这是过去所没有见到的。为什么呢？布施嘛，越施越多，佛在经上讲的这些话我们在这个地方亲眼看见了，你施财才源源不断而来，你施法你决定增长聪明智慧，你施无为一定得健康长寿，整个佛法要把它归纳起来就是一个布施啊！布施里头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我们所希望的得财富、得聪明、得健康长寿，你不修因你怎么会得果报呢？你只要肯修因决定得这个善果，这正是佛家所讲啊，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我深深希望全世界各个地区念佛的同学们，希望大家到此地来参学，佛在经上所说的，我在讲堂上所讲的讲不清楚，讲不明白，你听了很难体会，必须到此地来亲身经历你才体会得到啊！佛法的教训真实不虚，才能够增长你的信心，增长你的愿心。使你充分相信，依教奉行，你的前途是一片光明啊！遇到再大的艰难，再大的灾难，你能够很安稳地度过 你决定不会失去清净自在。这是我们学佛现前所得到的利益。现前能得这样殊胜的利益，往后的利益了更是无量无边的。现前佛家常讲花报啊，将来是果报啊，果报必定往生极乐世界，那是无比的殊胜啊。所以这个大供养要懂得，要赶紧修啊，不能迟缓了 机会失掉之后再遇到不容易啊。真正有智慧有福德的人没有别的，他能够明了机会，能够抓住机会啊，成就他无量无边的智慧福德。专读尊经，这就是读诵大乘，天天要读要读，才不至于迷惑啊，才不至于为外面境界所动摇。读经就是听佛菩萨教诲呀，念佛菩萨名号，这就是持名念佛。修行里面最殊胜、最稳当、最快速、最有效果的一个方法，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一心称念阿弥陀佛。你要懂得一心称念，你就得清净心，清净心生智慧啊。心不清净呢，就生烦恼，烦恼就造作恶业啊。心清净生智慧啊，智慧才造一切善业啊。那么这是佛在经上给我们提示啊几种方法。这几种里面的境界都非常广大，如是善缘能令王者立住卧道，这个修这么大的福报，这是修福。前面经上讲过，帮他修福的他的这些眷属们所得的功德呢，七分之六啊，王者只得七分之一。啊，确确实实能够帮助他离我道。为什么呢？他这个临终神志昏昧，不省人事，决定堕道。这个时候我们讲助念，助念帮不上忙，助念必须要神志清醒，那个是可以往生。这种情形之下助念都帮不上忙，他不省人事啊，你帮他助念他也不会跟着你念佛，他也不知道佛是什么啊，这是非常可怜的时候啊。 那这个死了之后的时候往哪一道，这是关键的时刻啊！如果他的家亲眷属要没有慈悲心，没有智慧，那他就非常可怜啊！家亲眷属真的能孝顺啊，能慈悲，能够明理，一定要这样做啊！他可以脱离卧道，可以升三善道啊。那么临终这些冤亲债主这些鬼神啊，因为他有这么大的福，这些鬼神暂时也不来干扰他啊，也只退避啊。但是虽是退避，并不就是了事了，没了事了啊。他等待下一次机会，等待你什么时候你在糊涂没人帮忙的时候，他就又来了啊。所以诸位要晓得，跟一切众生结的冤呢，没完没了啊！啊，谁肯轻易饶过你？啊，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啊，决定不给一切众生结冤仇。啊，我们在这个世间，啊，遇到有一些人啊，对我们印象很不好。看不顺眼的过去的冤家了，